The Lord is risen.
主复活了。这是 Paul Beasley Murray 在他最近写的一本书《复活的信息》里，这本书的引言中所写的第一句话，是他自己回想他在每一年复活节的星期日的早上讲道之前一定发出的第一句呼喊的声音。但是接下来他很坦白地说，他说呼喊之后会众应该的回应，他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他的父亲也是浸信会的牧师，长久的传统。他说会众应该的回应是说 He is risen indeed， 他确确实实的复活了。比斯尼姆瑞写，他说但是在这时候大部分的会众是在半醒的状态中， half awake。 那是礼拜天，我们今天礼拜六不至于这样子，虽然有时候礼拜六下午也有人是 half awake， 有很多人整天都是 half awake。 所以他不满意，他又喊一声 The Lord is risen。 他说会众终于明白了，他说有一些人会众就开始稍微大声的一点回应说 He is risen indeed。比斯尼姆利说他还不满意，他又喊了一次，他说会众终于明白，如果他们不回应今天就没有信息听了。所以会众终于全体兴奋的回应。比斯尼姆利说每年都是如此，因为对他来讲，他说纪念主复活的主日应该是教会一年里面最兴奋的日子，最快乐的日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会众需要如此的提示？为什么？为什么每一年每一年会众都要如此的提示？难道是他所牧的那一群会众信心有问题，是一群不大好的基督徒？那如果是的话，他凭什么写这本书复活的信息？这个礼拜我们在昨天说纪念耶稣受难，明天庆祝他复活，你有没有特别的兴奋？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好像感觉不出来太明显的兴奋，好像感觉不出什么感觉来？是我们的信有问题？如果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出兴奋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告诉你，这正是耶稣基督复活奇妙的地方，这正是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因为这个信仰最重要的地方，最奇妙的地方，不是由我们的感觉来定义的，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出来的，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感觉出来。耶稣死里复活的奥秘，他的奇妙，他的伟大，不是人世间的经历体验中可以找到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事情，在人类历史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样事情可以跟这件事情比的，找不到。我们既然找不到任何事情可以比，我们就没有办法认同，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发任何感觉出来。但是有人会说，诶，牧师你怎么这样讲呢？我们有听说世界上有听说死人复活的事情啊，甚至于我们是在世界这个市面上坊间基督教的书刊里面也找到啊，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些书？也有人描述死里复活的经历啊，难道牧师你说他们是骗人吗？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让我解释一下。其实我个人亲自听过两个人亲口描述他们死里复活的经历，或者他们描述他们在死亡边缘的经历。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心中对他非常大的怀疑，我不需要在这里解释为什么，我对他非常大的怀疑，我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另外一个我认为可信度还蛮大的， 至于市面上坊间书刊所写的可信度多大，我无法置评。可是各位，我告诉你，虽然有可信度大的，虽然，或者我这样讲，即使真的发生了某一个事件，不论是死里复活，是在死亡边缘回来，都没有办法跟耶稣的复活同日而语。即使是真的，都没有办法同日而语。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事件本身就不一样，事件的内容、事件的内涵就是不一样的。人所描述的，不论是死亡边缘又回来了，或者是真的死里复活，不管是怎么样，在那个经历之后，当事人只是回到事件之前原来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改变。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号称自己死里复活了，或者死亡边缘回来了，在那个经历之后，他只是回到那个经历之前原来的状态而已，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耶稣的复活不是如此，复活后的形体不同于复活之前的。你根据圣经我们所读，当时亲眼做见证的人，他们描述的方法，你可以看出来。刚才我们这些诗班还有一些弟兄在我们当中献这些诗歌，以及把这样的句带到我们面前。刚才几位弟兄所表达的就是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那里讲到那两个门徒认不出他来。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16节，讲到耶稣一个跟他相当熟悉的人，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在生活上曾经常常见他面的人，讲到玛利亚。你们回去自己读约翰福音20章14节，约翰特别在这里说，玛利亚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认不出他来，但在这里却表示虽然形体改变了，不一样了，但是跟原先又有相当相似的地方。刚才两个弟兄表达的就是耶稣拿起饼来拨了之后的那个动作。玛利亚是因为听到这个人叫他玛利亚，叫他的声音。路加福音24章36节，也就是刚才两位弟兄表达的这一段，在那里怎么说？路加福音24章36节，在这段过后的事情，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惊慌害怕。正说这话的时候，也表示就是说耶稣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20章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圣经为什么要写门都关了？约翰的意思就是说，门徒们又在屋子里，然后多马也在那里，然后门都关着，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的。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在这里就是门徒们借着这个方式来表达耶稣复活的形体是有形有体的，却与现在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所已经很习惯的世界的物质界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现象。这是圣经福音书里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谈到复活的形体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了。我念给大家听，15章35节到42节，这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不一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
地上兴起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段之后感觉怎么样。我刚信主的时候，这段之声之后，我读完之后，我的感觉是我不晓得他在说什么。我读了半天之后没有得到任何的资讯。各位弟兄姐妹，我到后来才突然之间有一天我才明白，保罗这一个使徒文笔那么的犀利，写书信那么的有系统，那么的简洁，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一件事情正中要点的说出来，在这里说了那么多之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就是他的意思，这正是他的意思。他说哥林多人啊，你晓不晓得人有一样，兽又是一样，他们不一样。哥林多说对啊，是不一样。他说你们晓不晓得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长得不一样。对啊，不一样。天有天上的形体，地有地上的形体，长得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保罗，这是一个文笔犀利的使徒，唯一一次 speechless，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没有办法描述。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台湾电视有一个广告，忘了是卖什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洗发精的广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保罗写了这么多，就是哥林多人啊，你以为你有智慧，你要用你的脑子想长得什么样，我以前160磅，哎呀太胖了，现在是瘦一点吗？我告诉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而它的价值就是在不一样，这是事件的内容本质的不同，还有事件的意义跟它的功效的不同。世人的经历，不论是真正的死里复活，或是死亡边缘回来，只是局限在他个人的身上，最多是他周围的一些亲人很兴奋，或是怎么样的感觉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只是局限在少数的人的身上。耶稣的复活不是这样子，它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改变。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如果去看原文翻成英文的话，你们暂时容许我把这些原文直接翻成英文念给你们听。 If anyone in Christ， 没有动词，若有人在基督里，A new creation， 英文的翻译说 He is a new creation， 我们中文说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如果把它原文翻译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创造。 The old things passed away， 所有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Behold， 看啊， They have become new，所有一切的在旧的次序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新的了。简单说起来，就是人类新造的开始。基督的复活完成了神对人类新造的工作，再一次的创造。耶稣受死，为信他的人付上罪的代价，使罪得赦免。我的罪得赦免之后怎么样？我被神赦免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除了我自己心里面感觉有安慰之外，觉得心里面有平安之外， Is there anything else？ 耶稣的复活是保证信他的人在将来要成为第二次被造的人。我不敢把这里用这里说是创造，用新造。哥林多后书那里是说 new creation， 我们说新造，因为新造与创造之间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神的创造是从无创造出万有，而新造，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继续讲下去，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我因为信了基督之后，我的生命整个命运产生了一个我自己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改变。
就像我原先被造是一个我自己没有办法贡献的，但是我原先的被造，我是属于亚当，第一个亚当，所以一直接下来的人类。但是我因为信了基督，我成为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他所代表的一个新的人类，
一个新造，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常常听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的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常常用这句圣经来鼓励人，说我们宣告一个事实，说信基督的人，他可以面对他往日一切的过犯，一切的错失，一切的伤痛，一切的痛苦，他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应用是对的，这个应用是可以这样接受这样的应用。但是圣经的含义不止于如此，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经历过，因为信了基督之后可以勇于面对过日一切的失败跟羞耻。但是我们所得到的不只是这一些，就像在这里的原文真正的意思， If anyone in Christ a new creation， 不是我这个人重新再活一次，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指的说在第一次创造之下，所有人共同经历共同有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羞耻，一切的限制，所有的那些都成为过去了。因为一个新造完全超越我们现今经历的新造，完成了，开始了。我前阵子碰到一个中年的妇人，好久没见到她了，跟师母一起去碰到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可以讲。哎呀，发现他很瘦，我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原来他现在发现，他们家也是一个蛮富裕的家庭，日子都过得好好的。最近发现有一种所谓的长期的慢性病，到家庭医生那里去看，医生就说：当然啦，你看你们家的人都太胖了，都吃的太多了，所以现在他跟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儿子，二十几岁的儿子就开始拼命的减肥。在过去两个月，他先生瘦了25磅，然后他自己跟他儿子三个人加起来，过去两个月瘦了将近50磅。各位弟兄姐妹，50磅的五花肉摆在桌上，多大一摊呢？你想想看。但是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在今世的一个悲哀吗？我们一直是吃不起的，15、16岁的时候吃不起，因为没钱吃得起，等到有钱吃得起的时候还是吃不起，因为现在这个身体吃不起了。而且他现在不管再怎么样的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仍然脱离不掉今生的软弱衰残。耶稣的死里复活完成了再造的工作，I like it，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不想带着这个身体活永远。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I don't like this body， 我现在才50岁出头， I don't like it， it's dragging me very badly， 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150年之后，我看哎呦到处都是往下爬。耶稣死里复活完成了再造之功，他的奇妙还不止如此。神这么伟大的工作，按道理我们讲应该是应在一个非常震撼非常轰动的场面产生，对不对？如果这是一个有关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事件，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应该在一个震撼轰动的场面产生。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你再去看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一样的记载。怎么记载？都记载的说，当时门徒一开始看见的不是这个复活后的耶稣，是一个什么？
空坟墓，只是一个空坟墓，没有人亲眼目击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一刹那，没有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门徒都没有。这么伟大的事件，也是人难以相信的事件，这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不在某些人面前发生？那不是更戏剧化吗？昨天我们在这里，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唱诗唱到突然间一点就是黑的，然后那个石头动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声音，你们有没有在这里？我们多么 dramatic 啊！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玛利亚他们走到那里带着香膏，然后咕噜咕噜石头动，哇，那多么多么印象深刻啊！ No, it didn't， 没有发生。居然是静悄悄的，不动声色的，甚至于是世人都在沉睡的时候，就这样子发生了，就这样子完成了。这是耶稣复活的奇妙，因为神作为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为因素来陪衬。哦，你看世界上要把一件事情弄得很重要，就要找什么样，找很多的人来。所以前阵子台湾有一个某某哥到纽约的时候，哇，多少社团来请他吃饭啊，多少人啊，对不对？十万人上街头，在台湾百万人上街头，一大堆人的电视一照，哇，一片的人，有很多人去那里的根本不晓得他们是为什么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去？因为有便当发给他们。以前我小时候是有洗衣粉发给他们，他们就去了，现在要便当，还要帽子，还要 T 恤。举办人世间的事情要显明它的重要性，都是大费周章，大摇旗鼓，共襄盛举。神作为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为因素来陪衬，神工作的荣耀不需要人来加添他的分量。这是基督信仰，这是整本圣经启示最清楚不过的地方。这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以人为本过，从来就没有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一直是以神为本的启示，从一开始起初的创造，到后来新天新地，圣徒在他面前不止息的赞美，从头到尾都是以神为本。而在这启示中，在人类现今历史的高潮，耶稣的出现也是如此。耶稣的复活不需要人在旁边喝彩叫好，不需要。耶稣的复活不需要众人在旁边摇旗呐喊，这是他复活的奇妙。另一方面，耶稣复活的事件，它奇妙就在于这是影响应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到他再出现之前，在耶稣历史上事件死又复活之后，那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历史的事件的那一个点要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如果去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见到复活后的耶稣，天主说话，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六到七节，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第八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刚才两位弟兄在表达的那个短句里面非常忠实的讲出了其中的很重要的两句话，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意思非常的明显，
对耶稣复活的可信性不是建立在目击者的经历上，对耶稣复活的可信性是建立在神永恒的话语上，对耶稣复活的可信性是建立在神从起初就开始，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众先知对人启示的话语上。换句话说，活在第一世纪主后30年左右的人没有比我们占任何的便宜，我们这些活在第21世纪的人没有比当时吃了任何的亏。我对于耶稣复活信心的可靠性所建立的，与当时亲眼看到的人是同样的根基，神话语的启示。神工作的荣耀不局限在人的有限，不会因为人有限的经历而受到拘束和限制，这是他复活的奇妙。在众人都在沉睡的时候，安安静静不动声息的就发生了，好让我们这些后世所信的人，我们所信的根基跟当时信的人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20章28节，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话就说得更明显了。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但是问题是，没有看见怎么信？怎么信？这是我个人认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奇妙。第三点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耶稣复活的奇妙借着我们这些平凡有限的人继续的在彰显当中。罗马书第6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主子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心里问这个问题，好像你要亲眼看到一样，好像你要经历一样。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那个主那个字，你们如果看圣经的话，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章14到15节继续讲下去，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到第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如果看原文的话，那个道那个字在前面，在17节的前面半节没有出现，你也可以这样子翻译，可见信是从听而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在这里让我引用一个叫做 Grammer Godsworthy 他写的一本书里面的一段话，他讲到神的话语跟神的受造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看见。他说，就如神是借着他的话创造了世界，同样的，他将借着传扬的话带进新的再造 New Creation。 而第一次的创造与新造不同之处的一点，是在于人类在后者，就是再造的工作、新造的工作上参与这个话语的传递。他说，神是从他口中亲自所说出来的话造了万物， 而如今神仍然借着他所说的话要完成再造之功。而让他惊讶的是，第一次的创造与第二次的新造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人类在第二次的工作上参与这个话语的传递。他把一个基督徒把教会传信息，把一个基督徒传福音荣耀的一个身份跟地位看得非常的深刻。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跟人家传要信耶稣为我们罪而死又为我们复活的时候，你是在参与一个原先只有神能做的事情，再造的工作。信是从听而来，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受难日复活节的这三天，可能是教会传递信息中最专注的三天，或者说偏差最少的三天。因为我们纪念的这三天，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就不得不专注。因为我们所纪念的这三天的日子，使得我们不得不专注。我们在礼拜五只能够传扬他被钉死，而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只能够宣扬他复活。信是从听而来，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耶稣基督复活的奇妙，不是人世间可以找到的，不是人世间任何经验可以比拟的。而这复活的奇妙，它的发生竟然是静悄悄的，不动声息的就这样子发生了。今天仍然借着我们这些平凡的有限的人的传讲在彰显。唯有出于信心的义主子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一起祷告。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原先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如果在今天晚上你的心里说，我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人在今天晚上愿意说，是的，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对不起，我的眼睛相当不好，这是今生有限中的一种。还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之功，使我们这些人有生命；感谢你再造的恩惠，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只是在今生能够面对自己的过犯，而是有一个世人没有办法明白的盼望，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将来在你那荣耀的再造的工作中，我们会站在那个行列里面，不会再有任何的流泪，不会再有任何的哭泣，不会再有任何的疾病，不会再有任何罪恶的威胁。我们要像你的儿子， 神的儿子要再一次的荣耀的在这世上，在这所有受造物中显现你自己的荣耀。为刚才举手决志的，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再造之恩，就像你当日如何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一样。谢谢你，将荣耀赞美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